受重之后皆蒙解脱，那不仅暂时可以得到修行，乃至这个三途果报结束之后呢，都可以得到真正的解脱。好，那这讲到这个见到光明的利益。那么因为有这样的利益呢，所以第二段诸圣共叹，十方的圣人啊、圣贤啊，共同的赞叹。我们看到这个文，无量寿佛光明显赫，照耀十方诸佛国土，莫不闻之。不但我今称其光明，一切诸佛声闻缘觉，诸菩萨众咸共叹于亦复如是。好，无量寿佛的光明显赫，非常显著，赫之盛大，非常显著，非常盛大，照耀十方佛国土。所以呢，因此之故，十方的诸佛国土呢，众生呢莫不闻之，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当然我们凡夫，因为我们有障碍，所以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容易感受得到，但是你好好用功忏悔业障，你可以感受得到。但如果是十方的贤圣啊，有那有神有神通的阿罗汉，那么菩萨诸佛他们就能够知道，所以诸佛国土莫不闻之。那不但所以呢，因此之故呢，不但我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今天称叹那么他的光明，所以乃至十方的诸佛声闻缘觉，还有这些诸大菩萨咸共叹誉亦复如是。好，就像这个阿弥陀经讲的，十方诸佛出广上舌相来赞叹这个阿弥陀佛的法门。好，然后呢声闻也是一样，缘觉乃至菩萨众都是一样咸共叹誉。好，叹就是一种美，这个美称，就是以种种美好的言辞来赞叹。那么誉的话也是称誉，称誉的意思，来共同赞叹，来称誉呢这个阿弥陀佛的功德，光明的功德，这个都是一样的。那么第三段呢，再讲到从民众生获益。那这个获益就是说，你能够赞叹这光明的这个话，这个功德的话，他能够所能够得到的利益。我们看到这个文，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月成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为诸菩萨声闻大众所供坛誉，称其功德，至其最后得佛道时，普为十方诸佛菩萨叹其光明，亦如今也。好，第一段讲到称说随意往生。好，称说阿弥陀佛的光明的功德的话呢，则可以随着众生的心意往生净土。好，他这个文他说啊，如果有众生闻其光明的这个微尘的功德，前面讲的光明的能够做佛事，那么这光明的威神的功德，乃至日月的这个称说，所谓日月称说，就是说日月称这个称说这个他的这个功德也好，或者说日月称说阿弥陀佛的名号，好，那就是赞叹门，就是我们后面会讲的赞叹门。因为你称第一个，你称说他的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功德，这个是最直接的。那你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也是一样，因为你在称名的时候，你心中知道这个名你照得，这阿弥陀佛的这个光明就是具足了总摄阿弥陀佛的种种的功德，所以呢这个光明能够做佛事，那么光明有大的力，大的威德力。好，所以你在念佛的名号的时候，虽然说你在心中只是支持这个名号，但是因为你之前有经过这样的观察思维，观察思维这个弥陀的功德，还有这个名号的功德，还佛的这个光明的功德，这一切的功德，那么因为你之前经过这样的思维，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呢，有这种意念的心在，这个意佛意念的这个意佛的功德的心的那个作意在，所以呢你在那个意佛意念这个佛号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称之为日月称说，你念南无阿弥陀佛，你知道阿弥陀佛就记住阿弥陀佛的无量光的功德，那无量光明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些妙色的功德。好，你在这个名号当中，这个名以照得，有记住这样的功德。那不仅这个名号，名号它这个语言文字，不仅这个它所权的这个境界光明是有的功德，乃至能权这个名号，这个语言文字本身也有功德。好，这我们过去跟各位讲的，跟世间法不一样，世间法能权跟所权是不同的。比如说这个火它所权的这个火焰啊，它是有力量的，但是能够全的语言文字这个火，它是没有意义的，它是无际的。但是佛号不一样，能全的佛号的这个名号跟所全的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 他们是同体的，都具足功德的。所以叫做这个时候呢，能够日月称说，而且自信不断的日月称说，那么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好，那这个就像《无量寿经》讲的三昧往生是一样的，他讲到三昧往生都是一样，发无上菩提心，然后一向专念无量寿佛。所以你能够日月称说这个佛号，好，那么这个早晚不断的能够有时间呢，就多念佛的名号。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当中就具足发菩提心。好，因为你为什么那个念佛？因为你这个之前你有观察思维佛的这个佛的光明的功德，还有佛的好这个名号的功德。那么因为你知道这功德的原因，所以你去持佛名号。那这样的心就是菩提心。好，因为你为了成就这样的功德嘛，所以你才去持名号。好，那么或者说你希望得到这样功德的摄受，然后能够迅速成佛，所以你就持这个名号。那这就是菩提心了。然后呢，在自信不断的去持这个名号，那这个就是一向专念。好，所以能够日月称说，这个就是日月称说自信不断。好，那这个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往生阿弥陀佛国。好，那这是讲到往生的这个利益。好，称名的话可以往生。第二段呢，讲到诸圣贤公贪欲的话呢，就是说当你往生的话，那很快的就成就这个法身的功德，不思议解脱境界。那么乃至到这个好，先讲第二段。好，成就不思议解脱境界的时候呢，为诸菩萨声闻大众共同叹誉，你的这个功德啊，好，也是一样的，过去你在因地赞叹阿弥陀佛的光明的功德，那么未来你在成佛成就这个不思议解脱境界的时候，那么一些大菩萨一些声闻大众也是一样共同赞叹你这个光明的功德，是一样的。乃至第三段成佛的，自其最后得佛道时，普为十方诸佛菩萨叹其光明亦如今也。好，如是因如是果，因地里面你赞叹阿弥陀佛的光明，果上啊，你的光明的功德啊，成就也是特别的殊胜，超过其他的，超过其他的这个九法界的众生。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所以说十方诸佛赞叹他的光明啊，也是都一样的。那这个赞叹光明当然代表说一方面它的光明的殊胜，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当然也是赞叹这个佛的这个功德，因为佛有这样的功德才会显出这样的光明嘛。好，那这第三个这是第二个第三段，对，从明众生获益，再一次说明众生这个称名赞叹啊，那么现世往生乃至未来成就法身乃至未来成佛的这个利益。好，那这个就讲到名，好，名号，因为这个名号的能权的这个名号本身呢，也是有功德的。好，那第四叹总以结叹，好，佛言我说无量寿佛光明威神巍巍殊妙，昼夜一劫尚不能尽。佛陀说，因此之故呢，我说我要是要来先说呢无量寿佛他的光明，然后这个一直是光明呢所升起的威神威德啊，很神奇的妙用，它的巍巍殊妙，巍巍就是那个功德这个广大的样子和巍巍。好，那么殊妙啊，殊胜为妙。那他说啊，佛陀说乃至昼夜一劫尚不能尽，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功德，我们刚刚所说的只是我们人世间的众生能够理解的一小部分而已，但是具足的说的话呢，佛陀说啊，乃至昼夜一劫啊都说不尽。好，因为这是自信的功德嘛，那么自信当中具足无量的宝，当然所以昼夜一劫说也说不尽。好，那么这是说明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照耀这个有情这个世间的这个功德，好，能够照耀众生的心，使众生蒙到这个光明的照耀的时候都能够得到解脱，好，得到殊胜的解脱。所以第三段的结论也是引无量寿经的文，我看到这个文，是故无量寿佛号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外光佛，无对光佛，盈光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蓝思光佛，无尘光佛，超日月光佛。好，那这个当中分为四段，第一段跟第二段是以色相赞叹它的外在的色相，那么第三段第四段呢就的他的功德来赞叹。好，那么先解释第一段， 那么第一段当中，同样是色相当中，第一段是当相以叹，不是跟别人比较，当他就他本身的相貌来赞叹他的色相。所以说呢，无量寿佛又号无量寿佛号无量光佛。那么这个赞叹这个佛的光明，这个色相的这个多，这个叫赞叹，这个是赞叹四个色，这个、光明的色相的多，叫无量光佛，有无量的色相的光明，就赞叹那光明的多。第二个呢，无边光佛赞叹这个光明的广，就像那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第十二愿说，他这个光明呢，下至普照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许正觉。这光明至少，这个讲到常光啊，还不是诸佛特别的放光，诸佛的这个阿弥陀佛的常光，单单平常的常光，这个照到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所以叫无边光佛，光明 无量无边。那么无外光佛就讲到自在，这个就空间上来说，这个光明是自在的，就像前面讲到这个前面说的这个净光明满足如净日月轮，这个形象功德，在极乐世界这个光明呢是没有死角的，没有阴影的。好，那不仅是个在极乐世界当中空间是没有障碍，乃至他遍照十方诸佛国的时候也都是没有障碍的，叫无外光佛，空间来说就是自在的。所以第二段既对显圣，就是就着那个相对比呢，跟其他这个法界的相对比，然后来显出他的殊胜。所以呢，他又叫无对光佛。无对光佛就是说，这个是他的这个光明呢，没有其他的这个光明可以跟他比对的，能够没有其他光明能够跟他同等的，好像无对光佛。好，因为这是佛法界的光明嘛，当然是无对光佛。然后呢，炎光光佛，这个炎呢是太阳，或者是这个大火的意思，就是大光明啊，包括像太阳啊、大火啊，都称作炎。好，那么炎王是炎当中是王，好，一切炽盛光明，好，炎就是一切炽盛光明当中的最极殊胜，好，这叫王。好，王本身是一种自在的意思的哈。那么一切光明当中最特别的自在、特别的殊胜，那么叫炎王，炎王光佛。那么这个光明超过一切九法界的光明，好，就称为炎王光佛。那么这是第一个，就色相上来赞叹；第二个呢，就着他的这个功德上面来赞叹，好，也是第一段当相以叹。那么他又号这个清净光佛，好，那这个清净的话是说明这个光明的这个本质呢，好，跟这个作用上都是清净的。好，无垢光焰智，明镜药师间这个是无垢的光明的，是清净的。好，无垢，因为它无垢心所升起的嘛。好，那么第二个呢，欢喜光佛。那众生见到这个光明之后呢，内心会欢喜，就像前面经文说的，身心柔软，超过天人。好，这个碰到这光明的话，这个身心都会柔软。然后呢，一切的善心能够升起，一切能够升起一切的善念，好，那就叫欢喜光佛。那这是一种法喜啊，还不仅是这种色身上的那种舒适的感觉，还不是，它主要是一种法喜，好，见到的光明，内心会升起正念，然后一直这个正念呢，内心会升起种种的法喜，叫欢喜光佛。那么再来智慧光佛，那么智慧光佛就是说这个光能够做佛事。所以这个光明当中能够演说种种的佛法，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光明当中，你就能够了解佛法的第一谛，悟入法性。好，那这个是光明本身就具有智慧，有这样的功德。不像世间的法，世间法的光明再怎么漂亮，它毕竟还是无际的，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好与坏，就是无际的。但是极乐世界的光明是具足智慧的，叫智慧光佛。那么不断光佛呢，就是说这个光明啊是不决断的，好，不断绝的，好，就前面讲净光明满足如净日月轮。那么这个只有时间上来讲，它的光明啊是骗未来际的，好，净未来际的，那叫不断光佛。那么这以上这四点是说明光明的功德，好，不仅是色相上的殊胜，乃是它有清净的、有智慧的功德。那么众生接受到这光明之后呢，都能够身心能够柔软， 然后能够，然后呢能够跟正面相应，好，能够跟智慧相应。那这个讲到方舱以叹，那所以呢，既对显圣，好，相对比的来赞叹。所以无量寿佛又号难思光佛，就是说这种设法的光明呢，难以思议。世间的人乃至于九法界，我们前面讲的乃至于等觉菩萨，连他的外相的名数都没有办法看得完完全全清楚的，更不必讲他的本质的。所以叫难思议，难思议的这个光明，难思光佛，或叫无称光佛，超过世间的这个语言的这个称叹。你用世间的语言去赞叹他，也没有办法具足的来赞叹这个阿弥陀佛光明的功德，因为他的功德啊，你看啊，这佛他说啊，昼夜一劫赞叹都说不完了。那这个是说我们众生能够了解的部分，以这个语言文字来形容，一劫都讲不完的。那还有很多我们众生不能够了解的嘞，我们凡夫众生不能够了解的，那要再讲，那更不知道讲，要讲更久了。好像华严经里面讲的境界，世事无碍的境界，佛陀说这个只是少分的，以我们众生能够了解的部分来告诉我们，还很多我们不能了解的。好，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好，没有办法去，就没办法描述的。好，那我就叫无称光佛。所以像那个据说华严经啊，在我们人世间是十万个偈颂，那么在龙宫里面的华严经呢是恒河沙般的偈颂，那个就是那个偈颂的文字啊非常多，有恒河沙般那么多。但是因为我们凡夫啊，人世间的凡夫心力不够，好，那个是大菩萨的境界啊，心力不够，所以呢那个龙树菩萨就从龙宫里面请出十万个颂，里面比较精华的让我们能够了解的十万个颂。但是我们看已经非常不可思议了。好，那何况恒河沙的偈颂，何况说那个恒河沙偈颂以外我们一般人不能够了解的功德，所以那个是无称啊，无法以世间的语言来称赞的。好，那么最后一个呢，超日月光佛，超过世间的日月光明的。好，那么为什么叫超过日月的光明呢？当然这个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个呢，就它的这个色相上来说，世间的那个日月光明它是有障碍的。这个就像今天讲，在铁围山，这个世界的外围是有两层的铁围山，那么铁围山跟铁围山的这个中间啊是地狱，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日月光明永远照不到的，那这个就日月光明它有障碍，好，有光明的地方就有阴影，那么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呢，阿弥陀佛的光明不会，它就在世相上，它是不会有障碍的，好，遍满一切处的，好，那么这是没有障碍来说。那另外一点色相上来说，它的光明也是超过日月的光明。好，这个日月光明在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光照耀之下显现不出来了，像台就像在白天你看不到星星，意思是一样的。那这第一个有障碍。第二个呢更要紧的，日月的光明只能照有形的这个法界，这个有形象的这个气世间的，那阿弥陀佛的光明呢能够照众生世间，能够照众生的心，好像前面讲的那个阿弥陀佛的光明照众生的心，使众生的心都能够清净，所以呢它的光明就超过日月的光明。好，所以刚刚讲的就是以那个依据这个超日月明三昧经里面讲到的，这个佛的光明超过这个日月光明的话，有这两个主要的原因。好，所以呢就是相对的显圣。那么以上就赞叹阿弥陀佛的这个光明的功德，不管依报也好，正报也好，他光明有具足这样子的功德。好，那就是这个就是解释这个颂文的无过光焰赤，明镜耀世间的这个道理。好，那这边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请回到正文讲义的第六面第七段，处功德成就。那前面讲到这个妙色，这个宝呢能够放种种的妙色，那么接着第七段呢讲到这个宝不仅能够放出妙色，那么就促成上来说啊，好，也有它这个促成的说，有促成的功德。好，那这个讲到这个 处功德成就。那当然这个地方呢也是先说明一下这个娑婆世界秽土啊，这个宝它的不圆满，所以因此之故呢阿弥陀佛才会创立这个本愿，创立这个愿力。娑婆世界的这个宝的问题呢，是说它这个宝七宝啊只能看，不能够真正的用。比如说你不能够把这个宝物拿来做衣服，或者拿做蜗具，黄金你不可能拿穿在身上嘛，穿在身上跟铁甲一样，那怎么穿？那所以它这个宝呢，娑婆世界的宝虽然说庄严，但是呢没有实质上的用途，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实质上的用途。但极乐世界的宝它是柔软的，它也不仅是灿烂夺目，而且它有实际上的用途。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当然是最要紧的，娑婆世界的宝增加我们的贪婪心，那而且它是本身这本质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真实性的。那么极乐世界的宝那不仅庄严，那么同时你看了之后呢，这个宝它也在为你说法，就是前面讲到 色相的说法，那这个地方讲到这个触尘，接触到这个宝这个触尘呢，身接触到这个触尘的时候，触尘也能够说法。好，不像娑婆世界，你看娑婆世界那个柔软的东西啊，那个比较丝绸啊，或者比较柔软的东西，你一接触的时候都会升起这个贪婪心。但是呢，极乐世界这个触尘，这个宝的这个触尘呢，你接触到它，它会升起的正念，这个差很多。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文，宝性功德草，柔软左右旋，触者生甚乐，过迦瞻林陀。看到这里，宝性有这个无量杂宝的本性。好，那如功德草，那就这个无量杂宝所构成的这个本性呢，它就像功德草一样。那功德草有什么样功德呢？第一个呢，柔软左右旋，这个功德这个功这个功功德草呢，它这个非常柔软啊，因为这个草嘛，它非常柔软的，柔软呢可以左右旋转，好像世间这个就像那个一般的草一样，这个柔软。那么极乐世界的宝也是一样，那么它也是非常柔软的，好，那么就像那个草一样，可以左右旋转，好，啊，这是第一个功德，柔软。第二个功德呢，触者生甚乐，过迦瞻林陀，就讲到这个触尘的功德哈，能够接触到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宝的这个触尘的时候呢，能够升起种种的圣乐，殊胜的这种乐受。那这种殊胜的乐受呢，它跟这个世间杂染的乐受是不同的。好，那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钟，大家再继续说明。触者生圣乐，关于这个触者生圣乐，这个乐的话呢，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乐，这个乐受。那么我们是觉得我们世间的人啊，人性出众，我们觉得无欲，财色名食，所以这个是快乐，是乐，这是有乐受。但是有禅定的人他不这么认为，所以呢在世界上有为法当中最快的乐受呢是三禅的快乐。